二篮子。平安，下面我要为你朗读的信息呢，是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。现在我来读希伯来书12章1节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神把两件事放在人的面前，第一呢，就是把永生放在罪人面前，第二是把国度放在已经得永生的人面前。信的人有永生，但是在马太福音5章20节那儿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在马太福音7章21节那儿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得永生只要相信，进国度呢，却是另外有条件的了。一个人得救之后，神呢，就把他摆在一个奔跑的路程上去了。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赛跑，这个赛跑并不是为着得永生哦，并不是说比赛得胜了的、赢了的人才能够有永生。相反的呢，是已经得到永生的人才能够有参加这个赛跑的资格。这个赛跑的结局呢，就是有的人得着了冠冕，那有的人呢，就得不着冠冕。请你参看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5节。冠冕是什么呢？冠冕就是国度的代表，冠冕就是做王掌权得荣耀的代表。得到了冠冕，意思呢，就是得到了国度，与主耶稣一同做王掌权得荣耀。那得不着冠冕呢，意思就是得不着国度，不能与主耶稣一同做王掌权得荣耀。冠冕乃是国度的记号，基督徒得永生是没有问题的了，但是呢，他们要得国度，哦，那可就得看他们怎么样奔跑而定了。人一得救之后呢，神就把他摆在这个直望着国度奔跑的路程上去。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、他的思想、他的生活，他的一切的一切，都和他将来能不能得到国度有关系。不奔跑的人呢，是自己断定自己 不配得国度。那跑不好的人呢，乃是自己耽误自己得国度。神已经把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这条路上了，至于得不得着国度，那可是基督徒自己定规的了。他的舍弃，他的奉献，他的忠心，他的得胜，要帮助他做个得冠冕的人。而那些贪恋世俗、随从肉体的人，都要看见他们虽然是已经靠着主耶稣得了永生，然而天国还不是他们的。希伯来书12:1说，那儿说到见证人，这个见证人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按字面上看呢，好像就是指着11上所说的那些大有信心的人。但是实在的说呢，不是指的那些人，乃是指着那些人的事说的。这儿的见证人，按原文呢，是和《使徒行传》1:8、22节、2:32等地方的见证用的是同一个词，所以呢，它也可以翻译成见证。神的话是说，那些人的事所得的见证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这很多见证是证明什么呢？从希伯来书2:2-4来看，是证明神这么大的救恩。这大的救恩是罪得赦免，更是指着国度说的。国度就是我们奔跑的目标。神给我们那么多的见证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就为的是鼓励我们过信心的生活，奔跑这个路程，来得国度的荣耀。在第11里头，那些信心的伟人，直接信的虽然不都是为着国度，但是呢，他们的信心呢，就是他们的路程。他们那样不顾一切的相信，就是他们脱离一切来奔跑他们的路程。他们所直接相信的已经得着了，像有的呢被提，有的呢得地，有的复活，有的呢免灭亡。但是这些呢，并不是神所应许最后要给他们的，他们因信所得的一切不过是证据，证明他们也要得着神所应许的国度。希伯来书11:39-40说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这是说什么呢？是说国度。他们已经得了证据了，这证据呢，就是神证明他们将来呀，必定得着国度。许多的见证，就是神因着好多人的信心所赐的恩典。神已经这样的听祷告，行神迹，来证明他们这样的奔跑路程是神所喜悦的。国度是他们必定有的。我们因为有了这许多的见证，就必须奔跑这个信心的路程。神把国度放在我们面前，神给我们一个路程去跑，跑完了就要看见或是失败或是得胜，得胜的呢就要与主一同作王，失败的 得救是得救了，但是荣耀跟他没法儿。路已经摆在这儿了，要跑的人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。重担也可以翻译成为重量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奔跑有两件最要紧的事，就是一，放下重担；二，脱去罪。我们先来说脱去罪。罪是最会拦阻人进步的，罪会使人失去奔跑的资格。罪就是犯规，犯规的人呢，是不许再继续赛跑下去的。犯规的人是要把他赶出出场的。信徒应当脱离，弃绝他已经知道的罪，不论是嫉妒、骄傲、心里的污秽、口中的谎言、急躁的性情、放纵的私欲，这些呀，都会使信徒不配做一个赛跑的选手。失去赛跑资格的人是不可能进天国跟主耶稣一同掌权的。信徒呢，必须站在罗马书六章六节、十一节上面所说的，向罪算是自己已经死了。信徒自己也必须拒绝罪，不让罪做主，并且把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。所有得罪神的地方都得真实的承认了、悔改了、弃绝了，而得着神的赦免。没有一个不平安的良心能够奔跑这一条前面的路程的。我们不应当还有没有弃绝的罪，以至于长久的觉得良心有亏。我们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，必须立刻好好的向人认错。如果是在物质上有亏负人的地方，也得按照自己所能的去赔偿。不应当有什么对人不起的地方没弄好，不要怕损失，不要怕丢脸，不然呢，你就不能奔跑这个路程。我们更应当注意，有的罪，它的面貌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不堪，它很容易引诱我们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，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。可见罪呢，还有可乐之处呢。有很多的罪是令人畅快的，人的肉体喜欢犯罪，因为罪是可乐的。但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，是宁可受苦害、受凌辱，而不愿意享受罪中之乐的。我们应当拒绝罪，不然我们就是自己断定自己不配进国度。再说到放下各样的重担，重担呢，也可以说是重量。什么是重量呢？重量不一定是罪，不一定是最不好的，但是呢，容易缠累我们的。不除去罪，就失去赛跑的资格。不放下重量，固然是可以有资格参加赛跑，但是必定是跑不快的。我们什么时候看过人穿了皮袍子、披着大衣去赛跑呢？凡是叫我们跑不快的、拦阻我们进步的，这就是重量。十九世纪，一位 主所大用的人。他曾经花了好多的功夫，编了一本希伯来文字典，写好了呢，就送给他的朋友们看。朋友们都大加赞许，认为啊，这个书一出版，他就会成为有名的学者了。但是，这位弟兄呢，却把书稿全部都给烧掉了。他说，在编写的时候，已经减少了爱主爱人灵魂的信，要是印书，那还得校稿，哦，更要费很多的力量了，所以不如烧了。印书校稿并不是罪耶，在他呢却是一个重量，他脱离了他的重量。有些事虽然并不是罪，但是在我们身上呢，是不是重量呢？这些事会不会帮助我们前进呢？凡是会拦阻你前进的，都是重量，就是一衣一食，都可能成为你的重量。如果你去赛跑，有人请你去吃一碗面，或者呢，是请你穿上一件大衣，你想，能不能这样去跑呢？所以，我们不只是要除去罪，也应当放下重量，有重量就必定跑不好。罗德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有重量。罗德原本不是一个坏人呐。彼得后书二章七节那说，他是一个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。可是呢，他的生活和亚伯拉罕不同。亚伯拉罕是住在旷野，罗德呢是住在城市。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，罗德呢是住在房子里，这是他们的大分别。一个是轻省的，一个是有了重量。有了重量虽然是可以跑，但至终失败跑不动了。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所说的，我们要注意，主没有说因着犯罪不能结果子，乃是说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能使人不结果子。不必犯罪，只要有一点点世上的思虑，就会叫你不结果子。钱财固然不是罪，但是钱财不能像两个翅膀那样帮助你飞呀。凡是打算做财主的，必定是跑不好。凡是神给我们的本分，我们就应当尽力的去做。但是我们的心若是被什么累住了，我们就会跑不动。重量不是罪，重量在很多时候是合法的，但是它到底是一个重量，会减低你前进的速度。也许你的重量呢，是一个舍不得朋友，是一个追求中的地位，是一点属世的雄心，是一间可留恋的房屋，是一碗可口的小菜，是一件华丽的衣裳。这些东西和千百个其他的东西，虽然不是罪，但是会拦阻你火速的奔跑。所以，我们应当自问，有什么罪使我们不能奔跑呢？有什么重量阻碍我们快跑呢？罪叫你没资格跑，把你从跑场上给赶出去。重量叫你跑不好，叫你白费力气。什么是你特别的罪呢？ 什么是你特别的重量呢？我们应当立刻搜出这些罪来，捡出这些重量来。在这条路上跑的人，不只应当脱去容易缠累的罪，不只应当放下各样的重量，还应当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为什么要存心忍耐呢？因为赏赐不是在一开始跑就给你，也不是在半路上就给你的，乃是在这条路的终点给你，乃是在跑完了最后一步才给你。起跑虽好，中途虽好，但是未必至终能跑得好。起头得胜，半路得胜，最后也得胜，那才算是得胜。没到终点以先，没有一个人敢担保他是必定得赏赐的。说不定啊，他会在最后五步就失败了呢。有一次啊，运动会上比赛200公尺的赛跑，有一个人呢，一开始他就领先别人20公尺以上，哇，一路领先呢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当他跑到离终点还不到2公尺的地方啊，竟然跌倒了，就这样拿不到冠军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要得胜，你就得小心，没到终点就不能说你必定会得着。保罗在腓立比书3:12那儿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你看保罗都这么说，何况我们呢？什么叫奔呢？奔不是站着，奔不是按步徐行，奔是往前快跑。奔是要用最少的时间跑最长的路，就是要跑得最快。因为赛跑的人多，你要得着冠冕呢，就得跑在前头。我们得胜不得胜，是在乎我们跑得快慢。如果我们空花时间，无谓的逗留，就必定会失败。我们是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，只奔一条路，就是摆在前头的路程。你不能拣选一条你自己喜欢的道路去奔，你要奔神摆在你前头的路程。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，有谁敢跑出划定的路线之外呢？他们只能跑在划定的路线里头。这就是提摩太后书2:5所说的，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的意思。最可惜的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奔跑得很热心，却没有跑在神的道路上。我们自己的热心劳苦活动并不能代替神的旨意，一切在神旨意之外的奔跑都是损失。神把路摆在你前头了，你必须跑在这条路上才能得着奖赏。我们的脚要跑在神所划定的路线里头，我们的眼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句话按原文的意思呢，也可以翻成望断以至于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意思是你对别的一切 都忘断了，而去忘耶稣，别的都不忘了，唯有去忘耶稣，唯有仰望他，我们才能笔直的跑。周围有很多的事要影响我们的视线，改变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唯有仰望耶稣，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专心在耶稣身上，才能有始有终的跑在神的道路上。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我们的信心起头呢是在于他，结局呢也在于他，我们所信的只有他而已。我们一次在主里边了，就要常住在主里边，我们所思念的应当只有主耶稣，就是圣洁、得胜、完全的爱、圣灵的进、爱心救人、属灵的征战，也不应当夺去我们的心。一切的始终都在乎主耶稣，我们的信心是以他为始，也是以他为终。除了他之外，我们不应当仰望别的。我们若只仰望主耶稣，这些圣洁、得胜等等，就要很自然地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上。若是在基督之外有所追求，那都是会使我们的道路弯曲的。在属灵的路程上，必须求神启示给我们看见，什么都是在基督里的，赦免、称义、重生是在基督里，圣洁、得胜、圣灵充满等等，也都是在基督里。什么都是基督，他是始的始，他是终的终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俄梅嘎，我们的一切都在乎他。离了他，我们就不能奔跑前头的路程。忘断是仰望主的先决条件，我们若不是先有所不忘，我们就不能仰望主。在路上奔跑的人，如果东张西望，就必定跑不好，或者是跑错了路，或者是会完全的停住。所以神叫我们呢，不忘别的，只忘主耶稣。不止如此，就是我们里边的回响，也是灵程上很有害的一件事。自己回想自己，自己分析自己的感觉，自己一直顾念到自己的进步跟没进步，那自己过度的挂虑自己的灵性情形，这一些都会拦阻我们前进。奔跑路程的一个极大的危险，就是因为我们急于进步，这会不知不觉的不断回想到自己的情形，以至于不能忘断，以至于耶稣。什么是仰望耶稣呢？仰望耶稣就是不忘自己，仰望耶稣就是被耶稣吸引你离开了你里头的世界，而把你自己联合在你所仰望者的里头。仰望怎样的耶稣呢？仰望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包罗万有的耶稣。灵程前进的秘诀就是在乎知道如何合一的不回想自己的情形。知道什么是不忘自己的人有福了。但愿神的灵亲自启示给我们看，什么叫做忘断，什么是不当有的回想。主耶稣是怎么样奔跑的呢？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 主耶稣是望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而一直奔跑的。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呢？他自己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那儿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指着他千禧年的喜乐。我们的主是顺着他的本性而顺服神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在圣经上给我们看见了另一方面的事实，就是神的赏赐和称许，特别是国度，也有一部分的影响在他身上。我们的主也是为着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经过了一切的羞辱和十字架而不退后。为什么上文说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而不说基督呢？或者是主耶稣呢？主耶稣是他复活以后的称呼。我们知道耶稣是他做人的名字，神所以叫我们仰望耶稣，就是要叫我们注意到他为人的那一边。他凭着他的本性而顺服神，这是他为神的那一边。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，乃是他为人的一边。所以圣灵呢，就特为的提起耶稣，叫我们知道在他为人的一边，赏赐也有他相当的影响的。我们为着爱神而顺服神是不错的，可是另一方面呢，神既然定规用赏赐吸引我们来忠心的侍奉他，那么我们因着前面的赏赐而有忠心的侍奉，也必定不是错误的。保罗为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呢？他自己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回答了，他说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奖赏既是神照人来得的，既是保罗撇弃一切所要得的，那么我们为着奖赏而忠心侍奉神，乃是神所喜欢的了。我们的主因着国度的喜乐，就轻看，就忍受。那么我们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因为将来的国度的荣耀而有所撇弃呢？你曾经因为神的赏赐的缘故，就不做你所要做的事，或者是做你所不要做的事呢？如果这个喜乐会吸引我们的主，难道这个喜乐不会吸引我们吗？古今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，因为要得着国度的荣耀，就舍弃了一切来跟随主。你呢？我们所仰望的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 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他如此，在过程的原则上，我们也应当如此。羞辱是人给他的，他就轻看。十字架呢，是神给他的，他就忍受。他被人误会，被人驱逐，被人控告，被人唾弃，被人定罪，但是他不以为意。并不是羞辱的不厉害哦，他所受的羞辱是常人没有受过的，并非他圣洁的情感不觉得被人侮辱难堪呢，他的感觉可能比别人还要敏感，但是他轻看，他并不重视羞辱。神所给他的十字架并非不重啊，在人面前，在鬼魔面前，在天使面前，他所经过的并非不难啊。但是我们的主忍受了十字架，他接受，他忍受了，结局怎么样呢？他得胜的到了他的终点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等候荣耀的显现。我们是多么看重自己的面子呢？我们怕羞辱，我们怕人误会，怕人批评，怕人反对，我们尽力的做一个圆满的人，我们避免羞辱，我们不肯舍己，不肯为主的缘故受羞辱，就是受羞辱也是勉勉强强的，不肯没有声音的，没有辩护的，没有躲避的，接受那会使己的生命衰微的羞辱。神所给的十字架，我们并不肯背负，我们没有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甚至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不知道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是神许可的，一切与我们心意相反的、冤枉的、使我们感到痛苦的、挫折的、使我们的希望成为泡影的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。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呢？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在那儿反抗呢？我们是不是要见人就申诉呢？我们是不是巴不得能够免去这些难处呢？我们心里头不服的态度，要叫我们在这条路上奔跑的不好。神让每一个十字架临到我们身上，都有它特别的目的，每一个十字架也都有它特别的使命，都有它要特别成就在我们身上的。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忍受了，像主耶稣忍受他的十字架一样，注意啊，他的十字架乃是为着赎罪，我们的可不是哦。我们天然的生命经过多一次的对付，我们就有更大的度量来充满神儿子复活的生命。我们反抗，不服的态度， 和挣扎求脱的力量，都会使神的目的不能完成，使十字架空空地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没有完成神所要成就的。神把主耶稣这样的摆在我们的前边，好叫我们效法他。末了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这样就是指着他怎么样受人的凌辱、欺负、苦待、唾弃、鞭打、伤害、钉十字架等等的说的。十字架也有出乎人的一方面呢，我们要思想，要仔细的思想，要注意的思想，就不至于疲倦灰心。当主耶稣向门徒提起在地上受逼迫的事的时候，他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我们不能盼望得着比主耶稣更好的待遇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我们所得的待遇并不比主耶稣所得的更苦就已经好了。因为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这是记在马太福音10章24到25节那儿。既然他在世上都受那么多不堪的待遇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我们如果思想这个，就会纵然受苦、受辱、受反对，也不至于疲倦灰心。向着国度路程奔跑，最怕的呢，就是灰心疲倦。疲倦灰心可以翻成魂里疲倦沮丧。魂是人情感、心思、意志的机关。魂里疲倦沮丧，意思呢，就是魂没有力量，意志颓敝了，感觉冷淡了，思想呢也没兴趣了，好像是什么都是空的，什么都听其自然了，将来冠冕啊，听命运吧。在这个奔跑里，最大的试探就是当反对的事物危急的时候，就招架不住了，就放松了一切，不再为得天上冠冕而认真地奔跑了。如果我们肯思想到主耶稣，揣摩他的经历，我们就不至于放松了。士师基甸跟他的300个人虽然是疲乏，他们还是去追赶敌人。这是记在士师记8章4节那儿。我们呢，我们应当虽然疲乏还是奔跑。但愿我们都做赛跑的人，但愿我们都一直跑到终点，即使是在奔跑的时候受了伤，受了人的顶撞，受了人的误会，受了人的厌弃，我们还是应当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打起精神 不疲倦地往前奔。在跑场上，什么人最得人的称赞呢？就是那受了伤，跌倒了，还爬起来再跑，得了第一的人。所以，受伤不是问题，受苦呢，也不是问题，好像要失败了，也不是问题，跌倒了，再起来跑，仍然是最好的。今天我们都在路上，什么都算不得什么，到了终点才是定评啊。我们不必因着任何缘故而自暴自弃，而疲倦灰心。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我要为您读的信息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继续，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28章30到31节，还有《启示录》1章11到12节、20节。现在我来念《使徒行传》28章30到31节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全部圣经有66卷，在这66卷里头，有好多卷你都读到了末了，都能够说这一卷书已经完了。创世纪有50章，读到最后呢，你自然而然的会觉得已经到末了了。马太福音有28章，你读到第28章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已经完了。你读到罗马书第16章，也会觉得是完了。你读到启示录第22章，也会觉得是完了。但是在圣经里头有一卷书，你不能说完了，其余65卷你都能说它完了，但是有一卷你不能说它完了，那卷书呢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。你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8章，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就这样停住了呢？你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8章，觉得这本书还没完呢，这一本书还没有结果。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啊，是没有结束的，因为使徒的行传是要继续的。第一世纪的使徒，他们的行传也许结束了，但是全部使徒的行传并没有结束，一直到今天，你都看见还是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没有结束。约翰福音5章17节那儿说，是主说的话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这告诉我们，自从撒旦背叛以来，自从人堕落以来，神做事直到如今，并且主也做事。行传呢是什么呢？行传不是记保罗的工作，也不是记彼得或者是约翰的工作，行传呢是记神的工作。谁能说神在使徒行传第28章之后就不做事了呢？谁能说神的工作到了使徒行传第28章的时候就停止了呢？使徒行传是没有结束的，在第28章以后还有好多神的器皿在做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正在继续下去，没有停在那儿。不是保罗在罗马做了2年工以后就没事了。就以保罗一生来说，他住在罗马，后来被杀殉道，这些事都没有记在使徒行传里头。彼得 保罗、约翰是三个要紧的人，他们的结局都没有写进去。这样，我们哪能说《使徒行传》已经完了呢？可是，神的见证是写不完的。写了29章，还是那样；写到30章，也还没有完；一直到100章，还是写不了。如果要写的话，一直要加进新的事情，所以写到28章就不再写了。第28章以后虽然没有再写，但是神的工作还在继续着。第一世纪的工作并不是到了绝顶了，不是到了结局了，神4000年之久有一个工作。如果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8章已经到了绝顶，那么我们是到山底下了，我们是退下来了。但是没这回事儿，因为主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工作在保罗的时候已经到了绝顶了。我们也不要以为在马丁路德的时候神的工作就是到了绝顶了。不，第一世纪不是神工作的结局，第16世纪不是神工作的结局，直到前一个世纪都不是神工作的结局。神的工作还要一直往前去，一直到国度，一直到新天新地，神都是往前进的，是不停的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，同时也相信这件事，我们就要赞美神了。人呢，常常有一个错误，就是以为自己所处的时候，是教会最不行的时候。马丁路德的时代呢，有人这样想，卫斯理约翰的时代也有人这样想。但是我们呢，总觉着马丁路德的时代好好哦，卫斯理约翰的时代也好好哦，我们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好的。你想过了没有呢？再过50年，那个时候的人就会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好的了。神是不会停止的，他知道每一年要做什么，每一年要做到哪儿，每一年他都要做他所要做的。神是天天向前的，神是一直前进的。哈利路亚，神是一直前进的。神前进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器皿配合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初期教会里头呢，有他的器皿，在马丁路德的时代也有他的器皿，在卫斯理约翰的时代神有他的器皿。每一次有属灵的复兴的时候，神都有适合那个时代的器皿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器皿在哪儿呢？不错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。但是什么人继续与神同工下去呢？什么人说我也做事？这是要紧的问题。姊妹，如果神给我们一点亮光，能看见一点神的事实，我们就必须承认，神今天所要的器皿，就是他在当初所定规的器皿，就是他的教会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神所要的器皿，不是个人，而是团体器皿。如果今天神所要得着的器皿是团体的， 你呢，就要看见。若不是神的儿女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，什么是身体的生命，在神手里就没有用处，就不能达到神的目的。启示录第一章说，教会就是金灯台。神不是说教会是金的，神并且说教会是金灯台。教会如果只是金的，就不能满足神的心。神为什么说教会是金灯台呢？因为金灯台是发光的，是为了照亮的。神要教会做一个发光的器皿，见证的器皿。神在当初定规的呢，就是叫教会做灯台，不是某人，乃是教会。教会在神面前就是灯台。金的还不够，出乎神的还不够，必须为神发光，为神做见证，才是金灯台。所以教会是为了见证神而有的。如果不是金的，就不是教会；如果不是灯台，也不是教会。里头如果没有生命，就不是教会；里头如果没有见证，也不是教会。教会必须看见神在这个世代里要做什么，要得着什么，看见神今天在地上的见证是什么，这才叫金灯台。我们再简单的说，神的工作是继续前进的，神仍旧需要得着器皿。神今天要的器皿要像当初的器皿一样，不是个人，乃是教会。或许有人要问了，教会有得胜者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错，教会需要有得胜者出来，但是得胜者的见证也是为着团体，不是为着个人。得胜者呢，不是有一般人自命不凡，自以为比别人好，把别人都撇在一边。得胜者乃是为全教会工作，工作是他们做的，好处是全教会都得的。得胜者不是为着他个人，得胜者乃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，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地步，乃是站在教会的地位上代替教会到那个地步。所以得胜者的得胜也是团体的得胜。神所要的器皿是团体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活出身体的生命。要活出身体的生命呢，就必须拒绝天然的生命，必须在神面前深深地受对付、受审判，学习顺服，学习交通，叫我们有机会做神的器皿。